大家好，我是 TCD 森马诊所院长朱安洲。那我们知道落发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人很困扰，那当然一般我们平常在门诊在看最多的就是雄性秃的病人，但实际上其实除了雄性秃以外，还有一种是叫休止期落发，其实这个也是占一个很大多数的原因。那我们今天请柯医师来针对这个休止期落发，它有分急性休止期落发、慢性休止期落发。那急性休止期落发有可能有哪些原因，那慢性可能有哪些原因，好，那其实帮我们来做一一的解释。
大家好，我是 DCDC 森法诊所柯伯桓医师，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院长一起讨论落发的一个大宗休止期落发。
掉发别慌，带你认识休止期落发。
那在我们的毛发生长周期之中，主要会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生长期、退行期以及休止期。那大部分会在生长期3到5年之后，这段期间毛发会慢慢的去延长，那直到进到退行期它会停止生长，然后在退行期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不会再生长的休止期。那在休止期的部分，它会逐步的慢慢的被推离我们的毛囊，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重新长出新的头发。那在我们10万根头发里面，其实每天都会有500到1000根的头发进入退行期，而会有数百根头发进到休止期这样子。那也不是每一根休止期头发它就会掉落，平均来说我们一天会有50到100根的头发掉落，是一个蛮合理的现象。
大概就是生长期、退行期、休止期。好，那生长期大概一般就是3到7年，然后我们一般讲的休止期就是3个月。好，那如果说这个生长期的毛它还没有走完它的生长期的时间就进入到休止期，那大概就是休止期落发的其中一个原因。好，当然休止期落发其实有好几种原因会造成休止期落发，那我刚刚讲的就是生长期还没有走完那就进入到休止期的其中一种原因。那当然休止期的部分大概占3个月左右，那3个月之后它又会再重新长出来，然后又变成恢复到生长期。好，但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什么样的状况下会被定义叫休止期落发？其实患者常常来的主诉是，我这一个月大量的掉头发，每天都掉好几百根以上，或者是我发现我在洗澡的时候，我的排水孔跟以前比起来特别容易的被堵住，甚至有一些在比较紧张的病人之中，他会发现他每天真的去算他掉发的量，而真的算起来有数百根这样子去落发，那这样就其实就符合一个休止期落发的一个诊断。
对，我们平常门诊的时候蛮常遇到就是女生的病人，她的主诉就是她觉得头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把大把的掉，然后洗头也掉，然后排水孔也就是堵住了，然后吹头发也掉，然后掉的满地都是。然后有些病人的话，他可以很确切的跟你讲说，哦，我好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好，那一般他如果说这个发生不超过6个月的话，我们就叫急性的休止期落发。那有些病人的他的主诉就是，我这个状态已经持续很久了，然后断断续续，然后有时候好一点，但有时候又坏一点点，然后一年可能好的时间没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比较坏的状态下啊，就是这样子起起伏伏，今年累月都是像这样子啊，所以其实这个好像都还蛮常见的。
所以其实在这一群病人如果来到了我们的诊间，很长一段时间是要先去安抚病人的情绪，因为他们时常会是非常的紧张，或者是很多会在诊间直接哭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在皮肤科有一个 hair forum，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公认就是这种休止期落发是最难治疗的，尤其是慢性的，你也很难就讲出一个所以然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可是病人其实都是非常焦虑的，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你在治疗这个病，它其实上还兼顾要治疗他的心理。
休止期落发有哪些成因？落发原因千奇百怪。
那就像刚院长所说到的一样，休止期落发它会分成是急性期以及慢性期。那我们现在跟各位分享一下休止期落发可能会有哪一些成因。目前被认为休止期落发它会有3个成因为主，第一个是过早进入脱落期，第二个是头发集体的进入脱落期，以及第三个是过早进入休止期，这三个分类为主。那过早进入脱落期它常常会是在使用一些 A 酸啊、水杨酸，或者是比较少暴露到一些紫外线，或者是很常见的在搭配弱健生发水，这个含有 minoxidil 的生发水的时候会产生。那如果说今天是集体脱落期的话，它时常会是一个生理的现象，包含像是新生儿弱发，或是我们等一下会完整讨论到的产后弱发，以及是否有使用一些雌激素的一些避孕药会比较常见。那其实这两个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常出现的，反而是最后一个过早进入休止期是我们最常在这段期间碰到的。那它可能是来自于一些自体免疫疾病啦，或者是缺乏一些特定的营养， 或者是有搭配一些特定的药物所使用。那在这段期间 COVID-19 流行的期间，如果说病人有打完疫苗或者是在感染了 COVID 他烧得特别严重的时候，很常会在2到3个月之后出现递延性的这个休止期弱发，这也是我们这2-3年来最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我大概补充一下刚刚柯医师讲，就第一种就是它原本毛它其实就已经在休止期，但一般正常的休止期一般是3个月左右可是像有人常常听到病人 complain 就是说他开始使用落箭的生发水之后，然后大概初期可能2个礼拜1个月的时候，他会短期会大量掉。那实际上就是包括落箭的生发水，或者说有些病人他可能使用口服 A 酸啊，或者说外用的 A 酸，或者说水杨酸，它其实这些东西它好像是会让这个细胞跟细胞之间的连接打断，所以这个毛它本来休止期是要停大概3个月左右，它才会脱落，这个毛才会掉。但是你开始有了这些因素之后，在短期它很快它就掉了。那以前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都觉得好像秋冬的落发，那大家就想说为什么换季会落发。所以当然现在有一派的理论就是说，那换季落发就是因为你夏天的时候晒太阳晒太多，然后晒太多这些毛的话它可能导致了一些变化，所以这个休止期的毛它就是很容易它就会脱落。我在看那个 review 的 paper 里面好几篇都是提到这样子的因素。那第二个的话当然就是累积太多生长期的毛，这个生长期的毛它为什么说会累积太多当然一般我们大概就讲说，就是荷尔蒙，尤其是女性荷尔蒙的话，它其实对毛发它是有保护的作用，它可能可以让它的生长期延长。那你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因为体内的那个雌激素上升，或者说有些病人他可能平常有经年累月规律的在吃这个口服避孕药，它那个里面有雌激素的话，他在吃药的期间就会觉得头发好像变得比较健康，好像也比较不会掉。但是你一旦就像你今天怀孕然后要生产，那生产当下那这个荷尔蒙这个剧烈的变动，就是你原本累积了很多的这些生长期的毛，但是现在一下子没有这个女性荷尔蒙在保护，它就很短期就进入到休止期。那所以一般产后落发的话，当然这个是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说它体内的荷尔蒙剧烈的变动。那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当然如果说是原本它其实有可能规律在吃这个女性荷尔蒙的避孕药的话，它如果说一旦停止使用的话，它其实也有可能会有短期几个月之内的短期大量掉发。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也很常见嘛，就我们平常开口服的洛宁定，口服的 Minoxidil。 那 Minoxidil 的话它其实它的作用就是让生长期延长，让休止期缩短。但如果说你一直都有在吃口服的洛宁定，就口服的 Minoxidil 的话，你的毛它其实是累积越来越多的毛都是在生长期，可是一旦有一天你突然可能不管是缺药或你自行停药然后停止了使用2个月。所以我之前我在看在缺药的期间，其实好多病人他其实原本有在吃药的话，他在停药之后的2个月他真的是大量掉，他那种掉真的是还蛮恐怖的。现在病人好像遇到这种情况几乎都会回诊，
这对我们人是一种灾难。当你今天停止使用一些含有 Minoxidil 这种成分，无论是口服的或者是涂抹的，其实都会在停药的2到3个月之后集体的弱发。那另外一个要补充院长，就是大概产后弱发其实也会在3个月左右进到一个弱发期，但也不是在每一个产妇身上都会出现。目前的话好像也没有特别去提到说是初产妇还是经产妇会比较有差别这样子
但因为好像有些是说 20% 的人会发生，但我一直在想说理论上如果说是只单纯荷尔蒙的变化，应该是几乎每个人都会发生。可是后来就会觉得说这个产后弱发的话，它其实除了说是荷尔蒙的因素以外，它有时候是像可能如果说是第一胎，有些病人他可能没有生过，他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焦虑，它基本上紧张焦虑它其实好像也是会造成这种休止期落发的原因嘛。那有些病人他可能第一胎有，但其实第二胎第三胎之后可能又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这个倒是不一定啦。所以一般有时候孕妇的话可能她有时候在听别人讲都是觉得说好像产后就会落发，可是实际上统计上它倒也没有到100%就是了。
目前其实每一家统计都不太一样，从1/5到1/5其实都有一些论文有提到
我看他是写20% 10%。但我自己觉得哈，就是你看我们常有时候在门诊，常常有个约病人说，我好像产后落发，落发之后就没有再恢复。那实际上这些病人你去检查，其实常常都是合并本来就有雄性突，好，所以雄性突的话，它可能它原本的那个生长期在缩短，但是因为怀孕的过程里面生长期又让它延长，它会觉得哎看起来好像是正常，可是实际上你没有了这个荷尔蒙在保护，它一下就很快就恢复到它雄性突的状态，所以它会觉得它好像是从生产完然后掉了以后就没有恢复到生产当中的那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大概这个这样子啊。当然如果说你头发很健康的话，有可能你头发很多很浓密的时候，你有可能产后落发，只是说这么大的量，然后你稍微少掉一点点，那可能也没什么特别感觉。好，所以其实有时候它当然还是跟它原本的状态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产后落发会放大女性雄性突的原因，我个人会认为是它重新掉完之后长出来的，其实是比较不健康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所有的头发从粗到细，其实不是渐进式的，它其实是有一点一层一层下楼梯。粗的掉完之后变细，然后再掉了完之后，下一次出来再更细。那很多时候产后落发这段期间，会让一些生长期的头发加速的去排除，那长出来的其实是比较不健康的头发。所以很多女生才会说，我在生完小孩子之后，我的头皮越来越明显，或者是我的分发线越来越开这样子。
如何诊断休止期落发与雄性突？简易自我检测大公开。
那如何去区分雄性突还是休止期落发？那典型的雄性突，它其实会有走一个比较特定的位置，包含像是我们的 M 型啊，或者是地中海的位置。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雄性突，它是以整个头都有影响到这种弥漫型的为主。那休止期落发，它是一个均匀的减少，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病人的头发其实是它是整体而言是都有减少的。那另外一个可以区分的方法就是我们去看耳朵上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去比较苏贞昌或韩国瑜，这个地方其实相对是比较不会被雄性突影响到的。那如果这个地方的头发同时也是有减少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判定休止期还是雄性突的一个好的地方。那如果说想要在自己在家里去做一个判断的话，有一个洗头的方式可以去做判断。首先你可以先在这两天完全不要去做洗头，再来你准备几个纱布在你的排水口上，那在这两天过程你也尽量不要去梳或者是有一些抚摸头发的情形，然后你好好的去用你正常的方式清洗完之后，去算一下那个纱布上面有多少量的头发。如果今天它总落发数一层以上有短于3公分，然后总共掉的量不超过100根的话，其实这是典型的雄性突。那如果它里面 10% 以下是短于3公分，然后总落发数是超过100根的，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的休止期落发。如果今天你的 10% 以下的头发短于3公分，然后总落发数不超过100根的话，它可以被诊断成是慢性休止期落发再合并雄性突这样子。那比较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进去看你掉的头发是不是粗的细的同时存在，如果粗的细的同时存在的话，还是会比较倾向是其实你除了休止期落发外还是隐藏着一个雄性突的问题。
大概一般雄性突的话，它会有一个特定的形态，要么就是前面的 M 型后退，然后要么就是那个发圈的地方O 型，然后就是地中海啊，或者说有一点点这个整体的那个头发变细，然后变比较塌。那如果说是休止期落发的话，它应该是有一点点无差别性的攻击，所以它在落发的话，它是会包括头顶的地方，但是包括连后脑勺，一般我们公认是说它不受荷尔蒙影响的地方，实际上如果说是休止期落发的话，它其实还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刚刚举例就是说，你看耳朵上面，那如果说耳朵上面，其实一般我们再怎么严重的那个雄性突的病人，其实他其实常常在耳朵上面，或者说在这个后脑勺最底下这个地方的头发都还在。但如果说你的落发的问题是连这些地方都有受到影响的话，当然你可能就很容易区别，你应该是休止期，不是只有雄性突。有没有休止期落发的话，可以从这个地方有没有受影响来判断嘛？好，那我们平常如果说在门诊的话，其实还蛮常用那个数位放大镜在看头皮的。那雄性突大家很典型的症状就是说里面可能要有大于20%的这个毛发萎缩，好，那另外一个的话，它这个毛发萎缩的话，它是有点点粗粗细细，你会看得到各式各样不同程度的萎缩，所以通常有时候这两个点是我们平常在诊断雄性突最典型的征兆。那如果说是慢性休止期落发，它很单纯的慢性休止期落发的话，在这个头皮镜的话是看不出来说这个毛有在萎缩，所以如果说是很单纯这两个当然是可以这样子分，不过实物上 其实还蛮常遇到是雄性秃又有休止期落发。那这种话，那刚刚柯医师提到一个这个洗头测试，你如果说好，今天你是一个有长期有慢性休止期落发的病人，他也可以固定可能一个月就这样子检测一次，然后来看一下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来做一个追踪。
当然这样的方法相对是一个比较简单但武断的方式，实际上要去区分休止期落发跟雄性秃，从实物上还是会比较困难。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可以搭配皮肤科方面的切片，从病理的状况下去看休止期落发以及雄性秃之间两者的变化，这会是最精准的诊断。只是相对这就是一个比较侵入性的方式。那补充刚院长所说的，其实我也很常请病人每一周去计算一天你落发的总量，那当你看到这个数字有慢慢的在往下掉的时候，心里其实会比较踏实，那也代表说你的这个疾病的活性啊，或者是你的治疗是有效的。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可能病人来的话，如果说我们怀疑有这个休止期落发的话，当然我们要诊断嘛。好，刚刚讲的这个洗头的那个测试当然也是一个诊断的方式之一啦。好，那当然如果说是你做切片检查，但切片检查的话，因为常常急性休止期落发的病人来的时候，他其实距离那种落发的那个巅峰状态都已经是又过了好一阵子，所以那时候你在急性的到切片倒是检查不出来有什么差别。但如果说是慢性的，因为它其实可能是今年累月超过6个月以上这样子好或坏这样子发作的话，它确实你有可能在切片底下的话，它的休止期的毛发的比率会比较高，那这个也是一个诊断。那当然我们很常用一个叫 hair pull test， 就是手这样抓，然后这样抓个一把可能大概是40根50根，然后这样子抓。那如果说里面有10%的毛在掉的话，那其实你有可能就是有一个休止期落发。不过他这个话一般讲就是说他没有那么精确，就是你要有些病人他想要来看医生的时候，他还先洗个头，洗完头之后才来。好，所以他其实本来可能原本是有很多休止期，跟他在来看诊之前就把头先洗掉，然后洗完之后再来，你再抓说看起来还蛮干净，然后也没有什么掉发，所以当然也不能说因为这样子就说他没有休止期落发。好，当然一般我们就是在诊断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第一个要先确立诊断部分嘛。好，那另外的话就是除了休止期落发，就是我们确定了它是休止期落发之外，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找原因。好，当然原因的话其实有时候是很难找啦，那当然病史啦，或甚至它的药物史什么那些好像是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都是要询问。那甚至你有没有得 COVID-19 啊，你有没有发烧啦，或者说好像有些病人他可能慢性的话，还要问一下他现在使用的药物，其实还是有一些药物，而且这些药物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很罕见的药物，其实就有时候都是我们很平常常在开的药，但是有些病人他可能对这一类的药他就是比较敏感，那有时候你长期在吃，他就导致你有慢性一个休止期落发，就是不断的发生。好啊，当然如果说你很明确就知道说啊，我就是从3个月之前或半年之前开始减重，然后减重完之后掉，当然这个就相对就比较好找原因。好，那这当然我们在诊断的话询问他的病史好像是非常重要的。那但我就觉得诊断这东西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像我在内科在看病一样。对啊，我刚刚忘了讲，就是有时候慢性的话我们还是要抽血检查。抽血的话其实就是说它也还是可以排除一些你确实可见的一些病因，好像你缺铁性的贫血，当然你可以凭经验先帮他补充铁剂，但是实际上最简单的话，你如果抽个血，然后抽一下体内的这个血的部分有没有缺铁性的贫血啊，或者说检查心，这个也是容易检查出来，或者说检查看有没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啦，或者说有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啊等等，其实可以靠抽血检查可以排除一些可能是比较重大的病，但然后才导致这种休止期落发。但是我们抽血能够验得出来的病其实还是有限啦，你就像这个是紧张压力长期都睡不好导致的这种慢性休止期落发的话，我想抽血那个也是检查不出来吧。
我之前还是有在医院的时候有抓到几个是因为休止期落发，然后它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红斑性狼疮的问题。那这样的话早点开始发现，早点进入一些治疗，也可以让他的头发不要掉得太严重。
我之前听到别人演讲，就是说有些病人的红斑性狼疮，甚至很初期都是只是以掉发在表现，对，然后可能还没有到其他的一些症状。但是如果说你有先去抽血，然后测一下一些自体免疫的一些指标的话，发现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做深入一点的检查，搞不好其实是可以很早期就把这个部分把它抓出来。
发烧后大量掉发，院长亲身经历分享。
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就好了，因为我今年六月去那个泰国参加亚洲植发医学会，那他可能舟车劳顿，所以后来就得 COVID-19 我要感谢政府得证，还好我刚刚符合资格，还可以吃特效药但基本上发烧真的是发高烧啦，所以发高烧的话基本上他就会那个发烧之后的那个休止期落发急性。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大概是7月的时候得到 COVID-19， 然后他那时候有发烧，而且发烧好几天。然后我还想说，这个发生之后的两三个月可能会落发，但是一直到10月初的时候还没有。然后我那时候还本来很开心，他说我是天选之人，终于没有落发问题。就我从大概10月中开始大量掉，哇，那掉的真的很恐怖。就是你在洗头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跟我同事讲，就是洗头之后那个头发都掉到脸上，然后掉到嘴巴旁边，真的是很恶心。然后就想说怎么自己吃到自己的头发就这样掉，然后排水管那些很容易堵塞住了。但我那时候其实在心里在想说，这个一定是休止期落发，这个再怎么样总是会过去，因为学理上就是这样子。我当然是觉得说头发一直掉到脸上是觉得很恶心啊，但是那时候想说就会过去，我就是只要记录一下到底多少的时间会过去，那大概1个月1个半月左右慢慢就过去了。然后它就像一个高斯曲线一样，它其实刚开始开始有了，然后到一个地方掉了高峰，然后后来慢慢又少了，但是少它还是有比你平常在掉会多一点点，那到现在的话又几乎都不掉了。好，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很担心说我同事要找我拍影片，我想说我都不想要在头发最少的时候来拍这个影片，不过现在确实好像又有在恢复了一些。
过早进入休止期，那这是最常见的发烧之后或者是急剧的压力之后产生的弱发。那我常常会去比喻说，你的身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物体，那当你今天遇到一些像是很严重的感染啊，或者是很大的压力时候，它会优先的把能量留给你重要的一些器官，包含像是心脏啊、肠胃道或者是脑部为主。那在我们身上什么东西最不重要？就是头发。那头发在收到讯号之后，它其实不会马上的掉，它其实就是要进到休止期，然后再进到脱落期去排除。那这个时间大概会花个2个月到3个月。那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掉？其实是你发烧有超过39°C以上的时候，尤其是严重的高烧持续好几天，这个其实在2-3个月之后都很容易递延出现一些休止期弱发的状况。
我大概补充像刚刚柯医师讲的，就是生长期提早结束，然后进入到休止期。但我们一般就是在看，就是这个外来的这个刺激这个因素，它是发生在生长期的什么时候？那它好像一般就是讲说，如果说我们讲好一些化疗的药物啦，然后它是发生在这个生长期的这个中间的话，其实上是影响的是这个细胞的分裂，所以这个毛它长起来会慢慢会变得比较细，会有一些叫 dystrophic hair， 所以可能毛会变细，然后会变形啊，所以那时候也会掉。但是如果说这个发生是在这个生长期比较接近尾声的时候，它其实那时候它的细胞分裂已经没有分裂的那种 active 的话，那对它的影响它就是会提早进入到休止期。那这个大概是指一些药物的部分。那如果说平常的话，包括压力，有些研究是说你在压力的话，它可能透过一些 substance P， 然后导致一些那个 lymphocyte 在这个血管周围的一些反应，它其实好像也是造成的就是这个休止期落发。
缺乏营养素也会导致落发。
一些营养素的缺乏嘛，好像包括铁啦、锌啊，或者是说维他命 D 等等，好像这些缺乏的话，它其实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变化。
没错，但是关于营养素的部分，我会认为其实要缺到一个程度之后才会造成落发。那在台湾的一些统计上，其实普遍女生上还是会缺锌，但缺锌完之后会不会真的造成落发，其实它还是不一定。食物上我还是会鼓励大部分在落发的病人要补充锌，是因为即便今天它不会造成落发，但是那你要长出来的时候需要充分的养分， 有补充锌跟没有补充其实或多或少还是会有帮助。那临床上我们还是要排除像是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啊，当你的头发没有办法好好的得到这些养分的时候，在这种严重的缺铁性贫血的病人身上，其实头发也会长不好的。所以很多休止期弱法我都会鼓励，尤其是女性一定该要去抽个血去做一个排除的动作。
我记得我有一个学长，他曾经跟我讲一个开业术，没有怎么讲开业术，他是说他女生如果说因为慢性休止期弱法的来看诊的话，他乳厅开给他铁剂，然后大概里面可能有三分之一，可能二分之一一个月他就觉得改善很多。有时候我们，然后我们开业医有时候也很难，或者说先做个 blood test 之后看有没有缺铁，之后才开药。那常常都是病人来就是要临床诊断，然后之后就开药。那病人他还是要看得到有治疗的结果，所以他到时候他就乳清开铁剂，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常都可能会有30%的病人他就得到改善。所以其实缺铁可能也还是蛮多女生有慢性休止期弱法的原因。对，
之前长庚有一篇研究是大约40%的女生是缺锌，然后好像1/3左右的女生会缺铁，所以适度的去补充锌跟铁，其实也让你的头发会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休止期弱法要如何治疗？
那休止期弱法要如何治疗了？其实大部分的休止期弱法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它其实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过程，可能被加速了，或者是因为药物或者是一些感染压力去做了一些改变，那这些头发给它一点时间，是它们都会慢慢回来的。所以很多人其实在半年左右就会回到原始的发量，只是就像前面有提到的一样，掉了之后长回来的会不会是健康？如果今天有合并雄性秃，其实你长出来头发不健康，反而你会觉得长出来的量不够。那如果今天是在慢性休止期弱发的病人身上，其实搭配一点 minoxidil 就是弱健生发水的这个成分，无论是它是擦的或者是口服的，或多或少都会有帮助。那最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还是要不停的去安抚病人说，其实你的头发它只是在沉睡，它还是会回来的。
如果说是治疗，我看那个好多 paper 大概治疗第一个好像是安抚，还是蛮重要的。
对，因为其实主要是要让病人的情绪可以稳定，有些时候情绪不稳定反而头发会掉得更多。
短期内急性落发可以怎么办？
老蒋怎么办？我只会叫你去看医生而已啊。
这段是要播出去吗？那短期内急性弱发可以怎么办？真的好像也不能怎么办，因为其实你要知道的是，头发会掉，它就是会掉，只是它是一次大量掉，或者是缓慢的渐进式的掉这样子。那还是会希望如果有发现的，早点到医生那边。那如果你觉得需要多做一点什么，其实你可以收集一下大概掉的量。那你可以用每一周去记录一下你大概掉了多少的量的头发，因为如果今天有看到一个数字，你会比较知道说，我现在疾病的活性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应该这样讲的说，可能就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毛发它最怕的就是萎缩。好，萎缩的话，你萎缩到某一个阶段，它就真的就是拜拜，就不会再长啊。如果说是短期大量掉，通常我会把它想成它其实只是在这个周期中的转换。那你只要是在周期中的转换，它只要毛不是萎缩掉的，之前常常做一个比喻，就是这些毛它其实它很容易受到惊吓，你就好像羊群一样，你把它这样子赶赶赶，它就赶到这边去，赶赶赶它又回到这边去，所以它实际上是在生长期啦、休止期啦、退化期中间这样子转来转去。那它在转换的过程中，让你感觉到它有大量掉。可是如果说你有办法把它再赶回来的话，它只要毛没死掉，这些都会恢复。但是毛掉并不表示它已经死掉。哦，那毛只是怕萎缩，所以如果说是短期内大量掉的话，当然我们建议就是赶快去看诊啊，因为医生帮你找出病因，那你可能要详细准备一下，你可能有在吃什么药，然后甚至最近有发生什么样状况，那这些东西就是要跟医师很详细的去报告，然后我们这样子才能帮你找出它可能的原因。
休止期落发一般会持续多久？会影响发质吗？
那休止期弱发它大部分会持续1-2个月之间，普遍来说它就是不会超过半年，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其实是处在一个急性休止期弱发的问题。那会不会影响到发质？其实整体而言是不会。那这个前提是在，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你没有雄性秃的这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雄性秃的问题又跑出来的话，头发可能会慢慢的变细，头皮可能会慢慢露出来，或者是在得了 COVID 之后经历一个休止期落发，他本来没有雄性秃的，后来突然间发现自己就有雄性秃了。那这个状况下，其实用一些药物，无论是无阿法还原酶系列的柔佩啦、智尿酮，再搭配上弱健生发水或者是弱宁定，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常有时候病人他觉得少，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起来他发量变少了，一的可能是数量变少，哦，就短期掉的多，当然数量变少了。另外一个头发变细，它也是少。可是他实际上他自己在摸自己，他只是觉得少了，可是他其实没办法去判断他到底是头发变细还是数量变少。所以有时候讲说一些什么自我检测，可我觉得直接到诊所来，我用数位放大镜帮他检查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比较根本一点。那你看过之后跟你讲是什么原因，然后再针对这个原因去治疗，我觉得这应该是最重要的。
我还蛮喜欢针对病人觉得少的部分，直接用数位放大镜下去算一下它的密度。那我们东方人平均头发密度大概就在每平方公分120上下，很多人算完它出来都是110几，甚至比预期的中药更高。那这时候其实算完之后，病人自己就会安心非常多了。
休止期落发跟圆秃的差异是什么？
休止期落发跟圆秃，它其实本质上差异就会蛮明显的。我们最典型认知到圆秃，它就是一个以圆形的或者是方块硬币大的，会零散的出现在你的头上。那如果说它是影响范围比较巨大的，包含像是 totalis， 就是你整个头都有被影响到的，或者是 universalis， 是你的全身的体毛都有被影响到，这两种圆秃，那当然它跟休止期落发就会很好判断，因为休止期落发其实你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头发是留在你身上的。那当然在比较少见的 Alopecia areata incongenita， 它可能就会跟休止期落发长得很类似。那这个状态下真的是必须要靠切片才能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诊断。
产后掉发量多少算是正常？产后掉发可以预防吗？
产后落发的话，你如果说你的掉发数量，你说一天掉哦超过100根、50根，这个应该倒还是算是正常。但如果说掉的数量真的有到定义上面的那个休止期落发的那种产后落发的话，那个一定是会让你会觉得跟平常是很不一样。它就是多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多，一天可能是两三百根，甚至比这个还在更多。所以我自己觉得是产妇大家不需要说很担心说啊，因为产后落发所以每天洗头的时候特别去数掉几根。可是如果说你会发现这个落发有异常的增加的话，那你就是赶快去就医吧。对，
但产后落发本身它比较偏向是一个生理现象，因为你体内的女性荷尔蒙在往下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些荷尔蒙带出来的头发它最终还是要回去到本来的样子。那当然你的毛囊还是健康的，你的毛囊其实再给它一点时间，它还是会回到你生产前的基础的样子。
所以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产后落发，你可以把它想说现在掉的有可能是因为你在怀孕的过程里面没掉的，因为你在怀孕过程里面，因为你有女性荷尔蒙在保护，所以这些毛它其实就是生长期就延长了。它其实应该是说该掉了没掉，然后生产完之后少了这个荷尔蒙在保护，所以它在短期内就大量的移动，所以一下子就很多都进入到休止期。那产后落发的话跟那种新生儿的也是一样嘛，对，有些小孩子生下来两个月突然后脑勺秃了一块，好，那这边秃了一块，想说雄性秃人家都秃头顶，他们都要秃后脑勺，
太早出现了。
不过它其实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你把它想就是一个板块的移动。胎儿的话，它在母体内其实这个毛还是有在掉的趋势，只是在这个母体内的时候它其实都没有掉到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生下之后它才会发生，所以通常都发生在生下来两三个月之后，然后突然就是后脑勺就掉了一块。可是你把它想到就是原本该掉而没掉，它只是在短期内因为一下子大家同样的动作，所以让你会受到了惊吓，所以感觉到就是好像一下子掉很多，可是实际上这些应该是本来就是应该是在之前它分批要慢慢掉。当然产后落发的话，有些人觉得第一胎可能也容易发生，就是有些人对于这个生产的他未知，所以他会有一些紧张啦、焦虑，那紧张焦虑确实本来也就是会有产后落发。所以产后落发的话，我觉得对蛮多新生 手妈妈都是一个 stress。但是如果说你头发够健康的话，基本上发生之后三个月、六个月，它慢慢就长回来的。所以这个是不用太担心了。那常常有时候病人会来诊所看的话，他通常的主诉都是产后落发之后就没有再恢复。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又是一个另外问题，可能常常都是有合并雄性秃的问题。
产后一段时间开始落发，跟多囊性卵巢有关系吗？
大部分我们刚有提到产后落发，其实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那多囊的话其实不太会造成产后落发，反而是在多囊性卵巢的这群族群之中，它常常会因为雄性激素分泌比较多而出现一些雄性会有的一些问题，包含最有名的就是雄性秃。所以我们常常会在合并多囊的病人身上看到女性雄性秃这样的症状。那我一律都会建议要去妇科那边好好的把你的多囊给控制好，因为今天如果你不从根源去做改变，你针对女性雄性秃这个部分的治疗其实它是事倍功半的。
雄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它就是一个像跷跷板一样嘛。如果说是多囊性卵巢的话，一般多囊表现出来的就是比较有点雄性荷尔蒙过高的那种症状，所以有时候病人会觉得病人的皮肤很容易出油，然后长很多小粉刺、小痘痘，那当然在头发了就会有点类似男生的雄性秃一样的，变得比较容易会掉头发，那甚至毛它有在萎缩，所以这个部分它其实跟产后落发完全是不同的领域了。
怀孕中期出现掉发怎么办？
怀孕期间如果说有在女性荷尔蒙的保护之下，其实你的头发会非常非常的健康。但这个期间平常也不太会出现一些典型的一些落发的形态。那在这个阶段如果说真的有出现一些落发，可能要想一下会不会是一些圆秃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落发疾病。那这时候你一定要来到皮肤科这边去针对你的落发有个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在怀孕的病人身上很多的药物其实是不太适合使用的，所以这时候你要找到一个有经验的皮肤科医师，或者是专门在这个落发领域的皮肤科医师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打完疫苗有些人会大量掉发？原因是什么？
那打完疫苗之后，其实落发会分为两种啦。这一阵子最有名的应该就是 COVID-19 类的，像是莫德纳啊、BNT 啊，或者是 AZ 这一类的。其实它造成的落发主要分成两大类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提到的休止期落发，那另外一个就是圆秃。其实在某一些医学的报道上都有提到说，每一种类型的疫苗它打完之后让本来有圆秃的病人圆秃又重新跑出来了，那这个状态下其实还是要针对圆秃本身去做治疗。
生发水的原理是什么？会加速毛囊休止期吗？
如果说是我们讲落件的生发水的话，它当然是有促进生发的作用，但是它另外一个就是延长毛发的生长期，然后缩短它的休止期嘛。所以你从这边的话，当然你就会知道，因为这些休止期落发常常很多都是因为生长期缩短了，然后休止期延长了，所以你用这个相反的东西去治疗它，当然是会觉得应该是可行啦。只是说有时候陪我上面会觉得，有时候一旦这样治疗的话，生发水或者说口服的 Minoxidil 治疗一阵子的话，它又会面临要不要停药的问题。
我觉得上车容易下车比较难的。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开给病人一些药物之后，你会觉得，我什么时候该把它停下来？其实这才是最痛苦的，因为很快就可以看得到效果，但是半年后或一年后，我就要来面对这个药物它给我的这些困扰。
这个 Minoxidil 它就是说它把它反向，它让它的生长期延长的。可是如果说你用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它跟产后落发之前一样，你会累积的很多的毛是应该进入到休止期而没进入到休止期，然后对我们医生来讲，那困扰就是要怎么样让他下车，这个是很麻烦，就是病人一下车然后突然开始就觉得他头发要掉得多。所以我有时候在治疗那种慢性休止期，我自己的想法我都会觉得我尽量帮你找出病因。好，那如果说是你是一些甲状腺的问题，你这 SLE 什么那些，那就针对这个原因去找专家去治疗。那如果说你是因为可能是某些药物引起的话，那可能要用取代的药物来取代你现有的药物。但是可能我能够给你做的就是心理上面的支持嘛，那让你不要有因为掉发产生一些情绪上，甚至压力大到会想要有什么缩塞的这种倾向，我们大概就是尽量做好这个部分。好，那可能就是不用担心头发再怎么掉，这种休止期落发再怎么掉它都不会到掉光。 哦，它只是会让你比较少，可是如果说你的原因排除掉了，它一点一点慢慢就恢复了，大概我们能够做的都是像这样子。
口服 A3 副作用可能导致大量落发，但我只有外用 A3 却仍大量落发，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跟皮肤吸收是有关系的，但其实有一些论文还有提到说，如果你今天 A 酸搭配弱健身发水，它反而可以让你的头发长得特别好。我觉得单纯只用 A 酸造成大量弱发，可能跟你的吸收比较有关系，或者是你所插的位置跟你的头发这个位置是比较接近的，因为我们大部分 A 酸都是使用在脸上为主。
我在看它有一个配方是 Minoxidil 加杜鹃花酸，你看我们 paper 上面都是写 Retinoic Acid 跟 Salic Acid，
是，
可它没有写杜鹃花酸，但杜鹃花酸会不会跟 Retinoic Acid 跟 Salic Acid 一样？
这我没有研究过，下一次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新的生发水的配方。
因为国外确实是有 Minoxidil 加杜鹃花酸，但也有 Minoxidil 加杜鹃花酸加 A 酸的，它就有这种三个配方的。不过就是说、A 酸的这个部分的话，它虽然是休止期，可是它实际上是让你的休止期缩短了、啊，它实际上加速，就是加速让这个毛排出，所以很多人如果说是这种。只是让那种毛加速排出的话，很多医生都会跟他讲说，你没关系，你现在掉得多，以后长得会更多。因为实际上它这些毛，它有点类似本来占据的这个休止期的位置，然后站在那边，在那个毛坑不拉屎，但它掉了以后，它生长期就会随之而来，就是新的生长期，所以生长期会长得更快。所以如果说网友这个问题之后，外用医生谈大量落发，搞不好我们是可以跟他讲说，你现在掉得多，可是实际上过一阵子它会长更多，又长。回来嘛、所以这个只是暂时性的现象，它其实上就是这些酸类的话，它有时候可能破坏了一些细胞跟细胞中间的连结，所以让这个休止期的毛它提早进入到脱落的阶段。但是这个休止期的毛，你即使是没有破坏它的连结，它时间到了它本来就还是会掉，它只是提早一点发生而已嘛。
化疗后的落发属于休止期落发吗？多久会再长出头发？
一般我们讲化疗都不讲休止期，都讲生长期落发。
化疗后的生长期落发，它其实主要还是要取决于你使用哪一类型的药物。那最有名包含像是小红莓啦，或者是 cyclophosphamide 延德新注射剂这种的，它造成的主要就像是生长期落发为主，它会去破坏我们生长期细胞快速分裂的阶段。那当你的干细胞被确实的破坏掉之后，其实你可以预期到，就是你这些毛囊干细胞它之后再也长不出来了。所以现在在主流上，如果说希望使用这些传统的化疗制剂去保护我们的头发的时候，我们会在病人头上戴上一个比较冰的保护，去确保你的这些化疗药物到头的越少越好，去让你的干细胞的分裂的比例跟它活性降低一些，那藉由这个状态去让它免于这些药物的攻击，那其实也会让我们头发不要受到破坏，它之后还是会长得比较好。那如果说真的早期或者是真的有在经历一些生长期弱发的话，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难治的问题啦。但有一些 paper 会认为说，弱宁定啊、弱健生发水或多或少都还是有帮助。
植发手术后的弱发会全掉光吗？
植发手术，我们种上去的这个毛，术后一个月到两个月，它会先脱落，脱落再长。那甚至脱落的时候，有时候连周围的，它不是种的，它也掉。其实这个也都算是休止期落发的这个范畴啦。就是说，你种上去的毛，因为它离开了人体，然后又重新进入到皮肤，那有可能是因为手术过程它有一些损伤啊，甚至如果说是血液循环它刚开始建立没有那么顺畅的话，其实本来多多少少这个部分它都会先掉。那一般统计上，你如果说到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其实有时候70%到80%的毛都是会先掉，掉了以后再重新再长，但其实这些都是算是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说在种植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好，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种的是这边，可是为什么术后一个月的时候连旁边的毛它也掉，实际上这也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在手术的过程的话，因为有可能动到了血液循环啊等等的因素，其实毛就是我一直形容它就是像猫或像羊一样，它很容易受到惊吓，然后你受了惊吓的话它就掉，可是这些掉的这些毛不用太紧张，就是说它只要是没有萎缩掉的，它其实掉了它都会再重新长出来。
植物上其实我们也用很多的方式去改善说这个植发手术过后种植区会掉的一些问题，包含像是有导入高压氧啊，或者是手术中搭配 PRP。其实在很多 paper 之中都会认为光是这样子做到就可以让我们的掉发量下降非不少。有些甚至可以从80%下降到20-30%。如果说有意愿，其实也可以在手术过后就开始直接用打 M22 雷射的方式直接去刺激你的毛囊生长。我自己的经验上，其实很多人会缩短我们落发期，也会让种上去的头发直接就开始长。
对有些人的话，就是落发少一点，然后长出来速度快一点，他都觉得意义是很大的。好到终点可能都一样，但是你知道，就是初期的变化，那个掉的少，然后长的速度快，对很多人是非常有益。所以这个头发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柯医师帮我们讲解这个休止期落发。那休止期落发真的是我们平常在门诊里面还蛮常遇到，就是大概仅次于雄性秃。如果说大家以后对这个生发啦，或者说植发的问题有兴趣的话，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是 DCDC 生发诊所院长朱冠周。
我是 DCDC 生发诊所柯伯桓医师。
你想有法，我有办法。